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知道，人人都应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一点动怒，因为人的愤怒并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应当摆脱一切污秽，所有的邪恶，以温柔的心领受神栽种的道，这道能救你们的灵魂。如果有人以为虔诚，却不约束他的舌头，反而自己欺骗自己，这人的虔诚是没有用的。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
们要知
道，
人
人
都应
快
快
地
听，
慢
慢
地
说，
慢
一
点
动
怒，
因
为
神的人的愤怒并不能成全神的
意，
所
以
你们
应
当
摆
脱一
切
污
秽
和
所
有
的
邪
恶，
以温柔
的
心
领
受
神
栽种的道，
这
道能救
你
们
的
灵
魂。
如果有
人
自
以
为虔诚，
却
不约
束
他
的
舌头，反而自己欺骗自己，这人的虔诚是没有用的。
圣经读吧。
圣经读完。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控制愤怒的情绪。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控制愤怒的情绪。
我们有请杨牧师。
有请杨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进入新的一年了，
进入新的一年了。
那还没有分享神的话语之前，
还没有分享神的话语之前，
我带英文部的柯瑞牧师呢，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会是对英文牧师是做一段简单祷告。
上个礼拜呢，他的女儿呢，Kathleen 呢，也来我们的做了一个见证。
上个星期佢女儿亦都喺度同我哋做个见证。
那他是会差派到一个新的宣教士，差派到中东的地方服侍神。
哦，他说被差派去中东去服侍神。
那如果呢弟兄姐妹哪一位你想知道他的在这个侍奉里面的近况，
如果是哪位弟兄姐妹想知道他是侍奉的状况，
那在那个大堂的外面有一个桌子，
在大堂外面有一位座位，
有他的那个照片，
有他的照片，
那也有一张纸在上面，
亦都有一张纸喺上边。
你可以写下你的 email 那他以后呢就可以把他的近况能够寄给你。
你可以写低你的 email， 咁佢就可以将佢嘅状况用 email 通知你。
那再一次呢，在这里呢，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蒙恩。
喺度祝大家喺新嘅一年蒙恩。
2020年啦。
2020年啦。
2020年呢，教会的主题呢，今年是叫先求神的国。
在2020年的教会主题是先求神的国。
它是来自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节。
它是来自马太福音第
六章
33节。
那边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先求神的国。
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同神的义，
其他有关我们的东西，
其他有关我们的东西，
他将会要加给我们，
他们也都会加，他也都会加给我们。
今年有一些的事情是不是让你觉得很烦恼呢？
今年是不是有些事令到你很烦恼呢？
弟兄姐妹你可以试一试，
弟兄姐妹你可以试一试，
把我们人生的焦点，
将我们人生的焦点，
还有我们的优先次序，
同埋我哋嘅优先次序。
从那些让我们烦恼的事情，
喺从我哋呢啲令我哋烦恼嘅事情，
把它转移到神的国，
将佢转移到神嘅国，
转移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面，
将佢转移到主耶稣基督嘅身上，
看一看神怎么样将那些东西要加给我们，
睇下神点样将呢啲东西加俾我哋。
那么在上一个月的里面。
在上个月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雅各书，我们看到这个试探。
在我们看雅各书，我们看到试探。
我们说受试探不是犯罪。
我们看到是受试探不是犯罪。
但是如果我们让这个试探胜过我们，
但如果我们让这个试探胜过我们，
那就是罪了。
那就是罪了。
那今天呢，雅各书的经文。
今天雅各书的经文。
它是讲到那个愤怒这个题目的。
他是讲到愤怒这个题目，
我们一起要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怎么样控制我们的愤怒，
我们怎样来控制我们的愤怒，
控制这个愤怒的情绪，
控制我哋愤怒嘅情绪。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我哋先做一个简单祷告。
主啊，进入新的一年。
主啊，进入新嘅一年。
2020年。
2020年。
第一个主日。
第一个主日。
我们特别把我们每一个人交在你手当中。
我哋将我哋每一个人交在你手中。
主啊，新的一年开始。
主啊，新嘅一年开始。
我们向你祷告。
我哋向你祷告。
主啊，我们都有情绪。
主啊，我哋都有情绪。
有时候我们会生气。
有时我哋会生气。
心中有很多的愤怒。
心中有好多嘅愤怒。
主啊，我们都知道不是讨你喜悦的。
主啊，我哋都知道呢啲系唔讨你喜悦嘅。
但是求神帮助我们。
但系求神帮助我哋。
让我们倚靠你的恩典。
让我哋倚靠你嘅恩典。
也让圣灵来向我们说话。
让圣灵同我哋说话。
我们也回应圣灵的带领。
我哋亦回应神嘅带领。
帮助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帮助我哋睇今天嘅经文。
让我们学会从一个新的一年开始。
让我哋学会从新嘅一年开始。
我们怎么样控制我们愤怒的情绪？
我哋如何控制我哋愤怒嘅情绪？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弟兄姐妹，其实啊，生气并不算错。
弟兄姐妹，生气并不算是错。
可是生气呢，却是我们灵魂的魂的一个警告。
但是生气的气就是灵魂的魂对我们的警告。
就是一个警告的讯号。
就是一个警告的讯号。
就好像我们身体觉得很疼痛。
就好像我们的身体觉得很疼痛。
这个 就是给我们身体的一个警告的一个讯号。
这个就是给我们身体的其中一个讯号。
它是要告诉我们啊，我们身体某一个部分可能有问题了。
就是警告我们的身体某个部分就有问题了。
那所以呢，当我们生气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生气的时候。
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也都是告诉我们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的魂里面有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魂里面有不舒服的地方。
刚才说了，生气本身并不是罪。
刚才我们讲过，生气本身并不是罪。
保罗在以弗所书。
保罗在以弗所书。
第四章二十六跟二十七节说。
第四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这么讲。
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含怒不可到日落。
含怒不可到日落。
不可以让魔鬼留地步。
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
在这里的暗示我们说。
在这里暗示我们说。
这个生气啊，有可能是正义的。
在生气呢，有可能是正义的。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因为人们玷污这个圣殿。
也就因为人玷污了个圣殿。
他就在那边大发脾气了。
他就在这里大发脾气了。
但是耶稣发的是一个义怒。
但是耶稣发的是一个义怒。
可是呢，我们人生气的时候，
但是我们人生气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会跟罪连上关系的。
我们时时都会跟罪连在一起。
人生气的时候，
人生气的时候，
通常呢不是一种单纯的一种感觉，
通常不是一种单纯的感觉，
经常呢都是被罪浸透了我们，
经常都是被罪渗透了我们。
比如说我们的自尊心很强。
比如说我们的自尊心很强。
自尊自大啦。
自尊自大啦。
或者是自我主张。
或者是自我主张。
里面有不宽容的顽固的思想。
有不宽容顽固的思想。
有倔强有顽强的态度。
有倔强顽强的态度。
那因此呢，这个生气如果不马上去处理它的时候。
所以生气如果我们不马上去处理的话。
很快变成了愤怒。
就很快变成愤怒。
愤怒在神看来就是罪。
愤怒呢，在神看来就是罪了。
所以在雅各书里面。
所以在雅各书里面。
第一章第二十节提醒我们说。
第一章二十节这样提醒我们。
人的愤怒。
人的愤怒。
并不能成全神的义。
并不能成全神的义。
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说人的愤怒啊。
他就是说人的愤怒呢，
让我们不能活出神希望我们活的那种生命，
不能够令我们活出神希望我们活出来的生命，
不能活出神想要我们活的那种正直的生活，
不能够让我们活出神希望我们有正直的生活。
有两个版本我想读给大家听一下。
有两个版本我想读给大家听。
第一个呢是英文的 NIV 版本。
第一个英文的 NIV 版本，
他呢就是这样子，他说 For man's anger does not bring about the righteous life that God desires, 那么另外一个版本呢是当代圣经是这样说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代圣经这样讲的。
他说因为人的愤怒，
他说是人的愤怒，
实在不能伸张上帝的公义，
实在不能够伸张上帝的公义。
弟兄姐妹，神希望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神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能够活出他的公义还有他的正直，
希望我们活出他们 的公义和正直。
可是 愤怒呢不是 这么一回事，
但愤怒不是这样一回事。
真善美基要生活原则讲座，
真善美基要生活讲座，
这个创办人的名字叫高维里，
他的创办人的名字叫做高维里，
他曾经这样说，
他曾经这样讲，
他说易怒的人的性格，
他说易怒的人的性格
就像一座活的火山，
就好像一座活的火山，
但里面呢充满了这个紧张和热气，
它里面充满了紧张和热气，
就好像这个火山、会爆发出来一样，
就好像火山会爆发出来一样，
不仅随时可能会爆发，
不知道几时会爆发，
也会使到旁边的人遭殃，
也都会令到旁边的人遭殃。
火山虽然在爆发之后呢会平静下来，
火山虽然会在爆发之后平静下来，
但是它造成的破坏跟影响呢却十分的久远，
但是它造成的破坏和影响十分久远。
所以当这个火山爆发之后呢，
所以当火山爆发之后，
其他它周围的那个生命都会因此而改变的，
它周围的生命都会因此而改变。
这个纽西兰的北岛，
纽西兰的北岛，
在它的东部有一个岛的名字叫怀特岛，
在它东面有个岛叫做怀特岛
White Island
Ray Island，
它那边有一个火山非常出名。
它那里有个火山非常出名。
是旅游的景点来的。
是一个旅游的景点。
2019年12月9日。
在2019年12月9日。
就是上一个月。
就是上一个月。
这个火山爆发了。
这个火山爆发了。
当时有47名的游客在这个岛上面。
当时有47个游客在上面。
有很多呢都是坐游轮去的。
在很多都是坐游轮去的，
坐这个 Royal Columbia 的那个游龙的游客在这个岛上面，
是坐这个皇家游轮去那里的，
包含了那个澳洲美国，
包含这个澳洲美国，
德国纽西兰，
德国纽西兰，
还有中国等7个国家的公民，
还有中国的总共7个国家的公民，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他们在这个火山爆发的时候严重的受到烧伤，
在这个火山爆发的时候受到严重的烧伤。
纽西兰的医疗人员就说了，
纽西兰的医疗人员说，
他们估计需要120万平方公分的皮肤，
他说大约需要120万平方公分的皮肤，
才能够为这些伤者来做治疗，
才能够为这些伤者治疗。
死亡的人数大概是19个人，
死亡的人数大约是19个人。
那么有一个纽西兰的游客就这样说了，
因为有一个纽西兰的游客是这样说的，
在内讯那之间
在个讯息之间，
真是让人觉得畏惧
真是令人畏惧。
1到2秒之间，
是1到2秒之间，
这个来势汹汹的火山灰那个云，
在一个来势汹汹的火山灰的云，
它开始翻过了整个那个山崖，
它是开始翻过整个山崖，
吞噬了整个的岛，
吞噬了整个岛。
弟兄姐妹，火山的爆发的影响非常的可怕，
火山爆发影响非常之大，
我们人的怒气也是如此，
我们人的怒气也都是这样，
好像这个火山爆发一样，
好像个火山爆发一样，
如果我们不好好处理它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好好处理它的话，
它破坏的影响
它破坏的影响呢，
真是难以想象的，
真是难以想象。
因此我们要除掉里面一切的愤怒，
所以我们要一定要除去里面的一切的愤怒。
雅各书第一章21节告诉我们说，
雅各书第一章21节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你们应当摆脱一切污秽，
所以 你应当摆脱一切的污秽
和所有的邪恶，
还有所有的邪恶，
以温柔的心，
以温柔的心
领受神栽种的道，
领受神栽种的道，
这道能救你们的灵魂，
这个道是能够救你的灵魂。
雅各在这里劝勉我们，
雅各在这里劝勉我们，
他说一切的污秽还有所有的邪恶，
他说一切的污秽和所有的邪恶，
他说他用的那个词是摆脱，
他用的这个字是摆脱。
摆脱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
在摆脱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
它是用来描述人脱下了、这个衣服的这个举动。
他是用来描述人脱下衣服这个举动。
就是脱下这个污秽，还有脱下这个邪恶。
即是脱下一切污秽同埋脱下邪恶，
就好像我们脱掉那些肮脏的衣服一样，
就好似我哋除咗一啲污秽嘅衣服一样。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
第四章三十一节也这样说，
四章三十一节亦都咁样讲。
他说一切的苛刻，
佢话一切嘅苛刻，
恼怒，
恼怒，
暴力，
暴戾，
扰攘，
扰攘啊，扰闹，
扰闹，毁谤，
毁谤，
连同一切的恶毒。
连同一切的恶毒
都应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都应该从你中间除掉。
那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啊，
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
啊，他形容这个、罪恶呢、肮脏的那个字眼呢是非常非常的生动的。
他形容这个、罪恶污秽这个字呢是非常生动的。
那污秽这个词的希腊文，
污秽这个字的希腊文
可以描述、就是衣服上面或者心灵里面，
可以描述、衣服或者心灵里面、
那些的污秽，
那些的污秽、
更有意义的，
更有意义的、
就是说这个字呢是从那个、Rupos、这个字而来的，
这个字是从、Rupo 这个字而来的。
而 Rupos 这个字呢，
在 Rupo 这个字呢，
在医学上、来说，
在医学上来讲，
它是指到我们的那个这里啊，耳垢、里面的那个耳垢，
它是描述我们、耳垢、
那个本节的经文里面也是用这个字，
本节的经文也是用这个字。
那它是、指到这个耳垢，
指到这个、指出这个耳垢。
雅各在这里呢就劝勉他的读者了，
雅各在这里就劝勉他的
读者，我们要除掉耳朵里面一切男主神的、这个耳垢，
我们要清除耳朵里面拦阻神的耳垢、
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
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
然后这个耳垢、塞满了我们的耳道的时候，
当这个耳垢塞满我们耳道的时候，
人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聋子了，
人就可能会变成一个聋子了。
而人的罪，
而人的罪
也使到我们这个人听不到神的话语，
也令到我们听不到神的说话，
听不到他的叮咛，
听不到他的叮咛，
更听不到人的说话，
更加听不到人的说话。
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
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
那边就告诉我们说了，
他在里面告诉我们听，
我亲爱的弟兄们、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要知道，
你们要知道，
人人都应该快快的听，
人人都应该快快地听，
慢慢的说，
慢慢地说，
慢一点动怒，
慢一点动怒。
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要除去这个污秽跟这个罪恶，
我们是要去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和罪恶、
我们要快快的听，
我们要快快去听、
才能够听进去，
才能够听进去。
我们要快快的听呢，但是我们要慢慢的说，
我们要快快地听，但是我们要慢慢地说。
圣经说慢一点动怒，
圣经说慢一点动怒，
当然慢慢的说不等于不说话，
但慢慢说不等于不说话。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想过之后，经过思想之后，你才讲出来。
他意思是说，我也、经过、思想、之后才讲出来、
古典文学作、那些的作家 也有相同的一些的意见、
古典文学作家、也都有相同的意见、
有一个叫、哲洛，他曾经这样说，
有一个叫哲洛的，他曾经这样说，
他说我们有两个耳朵，
我们有，他说我们有两个耳朵，
但是只有一个嘴巴，
但只有一个嘴巴，
那我们就要多听而少说了，
那我们就要多听少说了。
另外一个呢，我们都熟悉的就是当代一个很著名的设计师、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知道的一个当代设计师，
他的名字叫贝聿铭、
他的是
贝聿铭，
贝聿铭
大家想说、名字有些不知道、如果你有去过那个罗浮宫、在他的入口是一个金字塔，很现代化的金字塔，是他设计的。
如果你去过一个罗浮宫一个、金字塔呢、金字塔形状建筑物呢，就是他设计的。
没有去过呢，如果你去过香港的那个、看到那个中国银行大厦呢，也是他设计的、
如果没去过呢，那在如果你去过香港的中国银行大厦呢，也都是他设计的、
当人们、问他的成就的时候，
当人们问他的成就的时候，
他就这么说，
他就这么说、
我只是比别人少说一些话，
我只是想给别人讲一些说话，
少说一些的话，
少讲一些说话，
多一点思考而已，
多一点思考而已。
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也这样说，
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也都这么讲，
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
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约束他的舌头，
却是不约束他的舌头，
反而欺骗自己，
反而是欺骗自己，
这个人的虔诚呢也是没有用的，
这个人的虔诚呢其实都没用的。
南靖弟兄姐妹啊，约束我们的那个舌头是一个虔诚的标志，
因此约束我们的舌头是一个虔诚的标志。
俗语说
俗语话，
有四样东西，
有四样东西
一去不复返，
一去不复返。
第一样，
第一样，
射出去的箭，
射出去的箭。
第二样，
第二样，
过去的时间，
过去的时间。
第三样，
第三样，
错过了的机会，
错过了的机会。
最后一样，
最后一样，
就是说出去的话语，
就是讲出去的说话。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经过我们的思想就很快的讲出去，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经过我们的思想就很快讲出去，
有时候我们后悔也不能去弥补了，
有时候就算我们后悔都不能够弥补了。
说出去的话，
讲出去的话，
不能再夺回，
是不能够再夺返回。
有一个民间的故事是这样说的，
有个民间的故事是这样说的，
讲到有一个女士，她非常喜欢说一些虚谎的一些的指控，
她讲到是一个女士很常讲一些虚狂的指控，
她从来没有理解过她所说的话的意思，
她从来没有理解过自己讲的说话意思，
直到这个村里面一个有智慧的一个长者，
直至一个村里面有智慧的长者，
他就想出一个法子，怎么样向他解释？
就想出一个法子是怎样跟他讲？
他就告诉他，拿一个羽毛的枕头。
他就讲有个拿个羽毛的枕头。
然后叫他在这个羽毛枕头剪一个大洞。
叫他在个羽毛的枕头剪一个大洞。
叫他把这个枕抱着这个枕头，到街上走去。
然后叫他拿一个枕头在街上面走去。
他照样这样做了。
他就跟着做了。
结果这个羽毛到处都在飞扬。
结果这个羽毛呢是到处都飞扬，
在这个镇上飘散了，
在这个镇上飘散了。
然后这个智慧的长者就告诉他了，
然后这个智慧的长者就告诉他，
你帮我把所有飞出去的羽毛把它收回来，
你将我把所有掉出来的羽毛收回来，
然后把这些 羽毛再放回这个枕头里面，
然后将这些羽毛再放回入枕头里面。
果然他也照样去做，
果然了，他也都照样去做，
整天整夜的尝试把这个羽毛抓回来，
成天成日尝试将羽毛攞翻嚟，
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这个女士就跑去告诉这个智者啦。
而呢个女士就跑去同呢个智者讲，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这个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智者就跟他说，让说了。
智者就同佢讲，
你现在明白了吗？
你而家明白啦。
就像你的话。
就像你的话，
你的话就像这个羽毛一样啊！
你的话就好似呢只羽毛一样，
一旦的飞散出去，
一旦飞散出去，
就不可能再返回了，
就唔可能再返回啦。
因此下一回你在镇上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所以下一次你喺镇上再同人倾偈嘅时候，
就请你多加注意咯。
就请你多加注意啦。
语言真的很重要。
语言真的好重要。
真言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对待我们的说话。
真言亦告诉我哋，我哋应该点样对待所讲说话。
真言呢，充满了快言快语的生出来的那些的危险。
真言亦充满咗快言快语生出嚟嘅危险。
有几节的圣经在这个单章上面。
有几节嘅圣经喺个单章。
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让我哋一齐嚟读。
不要读得太快哈，我们希望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
唔好读得太快，我哋希望神嘅话语能够进入我哋
心。就在这个第三点的中间的那边开真言的开始。
就是第三点中间开始。
第十章第十九节。
第十章言第十章十九节。
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啊。
我们一起来读。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约束自己嘴唇的是明慧人。然后十三章三节。
然后十三章三节。
谨慎口舌的可保性命，口沫遮拦的自取灭亡。十七章二十八节。
十七章二十八节。
愚妄人默不作声也算是智慧，
闭口不言也算是聪明。
二十九章二十节。
二十九章二十节。
你见过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有一回有一个年轻人
有个年轻人，
他被带到这个非常出名的苏格拉底的这位老师的学校。
被带到去好接出名嘅老师啊，苏格拉底嗰度学校嗰度。
苏格拉底大家都知道，他是很出名的老师，是一个大的哲学家。
大家都知道苏格拉底是一个大的哲学家。
年轻人进来跟苏格拉底自我介绍。
年轻人进入去之后咧，同苏格拉底自我介绍。
苏格拉底都还没有跟他说上任何的一句话。
苏格拉底仲未同佢讲任何一句话。
年轻人足足讲了十分钟。
个年轻人足足讲咗十分钟。
苏格拉底等这个年轻人讲完之后呢？
苏格拉底等呢个年轻人讲完之后咧，
就跟他说了。
就同佢讲啦。
年轻人，我会收你做我的学生。
年轻人，我会收你做我学生。
可是啊，你的学费会贵一点。
但系呢个学费会贵一啲。
比其他的学生会收多一倍。
比其他学生会收贵一倍。
年轻人就问啦，老师，神为什么啊？
年轻人就话啦，老师为什么啊？
为什么要我收多我一？比其他人多一倍的学费啊？
为什么要收我多一比其他人多一倍的学费啊？
苏格拉底回答他说了。
苏格拉底又同佢讲啦。
首先啊，我要教你怎么样约束你的舌头。
首先我要约束你教你点样约束你的舌头。
然后我还要教你怎么样去使用它。
然后我仲要教你点样去使用佢。
能够约束这个舌头啊？
能够约束舌头咧？
真的不只是一种美德。
唔单止系一种美德。
也是基督徒虔诚的一个标志，
亦系基督徒虔诚嘅一个标志。
有些人生气的时候，
有啲人生气嘅时候，
他以为呢把里面的气发泄出来了就会对这个人好的。
佢以为将里边嘅气发泄出嚟就对呢个人系好嘅。
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此。
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有一个心理学家，
有一个心理学家，
他的名字叫 Gary Emily。
他的名字叫 Gary Emily。
他专门做了有关这个题目的一些的研究。
他专门做了这个有关题目的研究。
他就写了一本书。
他写了一本书。
书名叫《快速解除情感的苦恼》。
个书名叫做《快速解除情感的苦恼》。
在里面呢，他曾经这样说了。
在里面他曾经这样讲。
他说虽然有一些的教法是推荐人应该把里面的那个敌意用语言表达出来。
虽然在里面是有这个是讲过。叫啲人咧，将里边嘅嗰个敌意用言语讲出嚟。
可是呢，最近有很多的研究发现啦。
但系最近有好多嘅研究发现。
这个事实的真相刚好是相反的。
事实嘅真相刚好系相反嘅。
研究员就发现啦。
研究员就发现。
当你自由发泄你的怒气。
当你自由发泄你嘅怒气。
你不单单破坏了人际关系。
你唔单止破坏人际关系。
你这样做的时候，反而增加更多里面的这个怒气。
你咁样做嘅话，反而更加增加怒气，
使这个怒气更加的深啦，
使怒气更加深，
而不是减少这个怒气，
而唔系减少怒气。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细心的想一想，
弟兄姊妹，如果让我哋细心去想一想，
通常一个人生气这个原委，
通常一个人生气嘅原委，
因为就是个人的权利被侵犯啦。
都是因为个人的权利被侵犯了，
自己的权利被夺去了，
自己的权利被夺去了，
或者是我们个人的期望没有达成，
或者是我们个人的期望未达成，
又或者是你拥有一样的东西的那个拥有权，
或者是你拥有这样东西的拥有权，
这个拥有权被践踏了，
拥有权是被践踏。
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
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认知我们的权利，我们的期望，
如果我们认知我们的权利和期望，
还有我们的财产都是从神而来的，
还有我们的财产都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也会把我们的权利、期望跟财产，
我们也会将我们的权利、期望和财产
完全的交回给神，
完全会交给神，
那么我们就不会因这个生气而犯罪了，
我们就不会因生气而犯罪了。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姐姐生气妹妹，
家姐嬲个妹妹，
因为呢，她这个妹妹没有经过她同意呢，就拿了她的衣服来穿。
那个妹妹呢，因为个妹妹呢未经佢同意就攞咗姐姐嘅衫嚟着。
姐姐认为她的拥有权，
姐姐因为佢嘅拥有权，
她认为这个衣服是我的，是我的权利。
佢认为嗰啲衫系佢嘅拥有，佢有拥有权，
就非常的生气了。
佢就非常生气啦。
那当然啦，这个妹妹也有责任要征求姐姐的同意。
当然妹妹亦都有责任，佢应该征求姐姐嘅同意。
但是如果这个姐姐
但系如果呢个姐姐
把拥有衣服的权利交回给神，
将啊，如果姐姐将佢啊拥有呢个衣服嘅权利交翻俾神，
他看自己，还有看他的衣服，都是属于神的。
佢睇自己同埋啲衣服都系属于神嘅，
都是神给他的，
都系神俾佢嘅。
他就不会那么容易介意他的妹妹拿了他的衣服来穿。
咁佢就唔会咁介意佢妹妹攞咗佢嘅衫嚟着啦。
那因此呢，我们作为啊基督徒，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
所以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要清楚一件事，
就是权利跟责任到底有什么样不同。
就是责任和权利究竟有什么不同。
我也会采用高维里的一些的材料，
我也会采用高维里的一些材料。
在里面呢就提到权利，
在里面就提到权利。
他说权利是一个人向 他人要求，
他说、这个权利是一个人可以向他人要求、
对别人的期望和、获得一个合法的一个、要求、
还有期望、获得合法的要求。
那权利是什么呢？
那权利是什么呢？
权利就是神加在我们身上的义务、
是神加在我们身上的义务。
为了要使人能够享受神给他的这个权利、
为要、令到人享受神给他的权利、
这个权利啊，
这个权利呢，
这个人可以向他人作出要求，
一个人可以向他人作出要求，
期望获得的合法要求，
期望可以获得的合法要求。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父亲有权要求儿女 孝敬他。
父亲是有权要求儿女孝敬他。
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说的。
因为神是这样说的。
要孝敬父母。
要孝敬父母。
当一个长者进入一个房间。
当一个长者入个房间。
他可以要求这个年轻人站起来。
他可以要求这个年轻人站起来。
因为神的律法也这样说。
因为神的律法也这样
说。在白发人的面前。
在白发人的面前。
你要起立。
你要起立。
要尊敬老年人。
要尊敬老年人。
又要敬畏你的神。
要敬畏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好，做妻子的。
好，做妻子的。
有权要求她的丈夫以基督那样的爱来爱他、
有权要求丈夫以基督的爱，这样的爱来爱他。
因为圣经也这样吩咐说，
因为圣经这样吩咐说，
你们做丈夫的，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妻子，
要爱妻子，
好像基督爱教会，
好像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为教会舍己。
好，责任呢？
责任呢？
责任是神加在我们身上的义务，
责任是神加在我们身上的义务。
为了要使他人能够享受神赐给他的权利，
为的是、令到他人可以享受神赐给他的权利。
那儿女有责任孝敬父母、
儿女有责任孝敬父母。
年轻人也有责任去尊敬老年人，
年轻人也都有责任去尊敬、老年人。
丈夫有责任爱妻子，
丈夫是有责任去爱妻子。
老年人呢也有责任，
老年人亦都有责任
教导年轻人如何敬虔跟尊重人，
教导年轻人是怎样去敬虔同埋尊重人。
妻子呢也有责任，
妻子呢亦都有责任
要敬重她的丈夫，
要敬重佢嘅丈夫，
好叫这个丈夫更能够爱她、
好叫佢嘅丈夫更加爱佢。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专心的负起别、对别人的责任，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专心是负起对别人的责任，
使他们获得并享受神给他们的权利，
使别人、获得并享受神给他们的权利，
也使他们能够自由的履行他对我们的责任，
亦都能够使他、自由地履行、他们对我们的责任、
使我们能够 经验到并享受到，
令我们经验并享受到
上帝赐给我们的权利，
上帝赐给我们的权利。
比如说、太太跟丈夫吵架，
例如、太太和丈夫吵架，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太太呢就生气先生了，
太太是生气先生，
哎呀，做事有头无尾，
做事有头无尾，
开了这个抽屉也不把它关好、
不将那个柜桶关好，
拿了一个东西呢也不把它放回原处，
拿了的东西也不将它放回原处。
看到有些姐妹点头点头的样子、
我看到有些姐妹点头点头的样
子、因为那个姐妹做这个妻子、她认为她是家庭里面的、她的做主的、
因为这个妻子觉得她的家庭她是做主的、
管理家里面的东西的，
管理家里面的东西，
她有权利要求谁拿了就要把它放回去，
她有权利要求谁拿了就要放回那里、
谁开了就要把它关好，
谁开了就要将它关好。
丈夫呢？
丈夫呢？
丈夫他下班回来已经非常累了。
丈夫下班回来已经非常累了。
在上班的时候守好多好多的规则。
在上班的时候要守好多好多的规则。
他认为回到家里面呢应该是一个很放松的地方。
他认为回到家应该是一个很放松的地方。
他有权利可以放松一下。
他有权利应该可以放松一下。
结果呢因为这样的缘故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结果呢因为这样两个人就吵架了。
姐妹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弟兄姐妹我们来分析一下。
两个都有道理。
两个呢其实都有道理。
因为都有他们的权利要求对方。
都有他们的权利要求对方。
可是呢他们各自对对方也有彼此的责任。
但是他们各自对对方呢都有彼此的责任。
就像丈夫。
就好像丈夫。
他下班之后呢不只是放松。
他下班之后呢不止只是要放松。
他就因为这样子不理别人的感受。
他因为这样不理别人的感受。
他也要体贴他太太的需要。
他也都要体贴他太太的需要。
可做妻子的对先生也有责任的。
所以 做妻子的呢对先生也都有责任。
圣经说要敬重你的丈夫。
圣经讲要敬重你的丈夫。
满足你的先生的需要。
满足你先生的需要。
弟兄姐妹如果他们能够把这个权利跟责任。
如果他们能够将彼此的权利和责任。
还有这个期望都交回给神。
和期望都交给神。
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
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
把期望单单放在主的身上面。
将那个期望单单放在主身上。
学习欣赏他的好处。
学习欣赏他的好处。
欣赏学习感激对方。
学习感激对方。
我相信事情会有好转的。
相信事情就会有好转了。
换一句话来说，
换句话来讲，
如果这个丈夫专心的负起对太太的责任，
如果这个先生专心负起对太太的责任，
使这个太太能够获得并且享受神给他的权利，
使这个太太获得并享受神给他的权利，
这个太太就很自由的可以履行对先生的责任了，
这个太太就可以很自由地履行他对先生的责任，
使他的丈夫能够经验到并享受到神所赐的权利，
可以使个先生经验并享受到神给他的权利，
同样一位父亲，
同样一位父亲，
如果他能够放下受尊敬的权利，
如果他能够放下受尊敬的权利，
专心尽责地教导他的子女去尊重人，
专心尽责地教导他的子女去尊重人，
他将不仅仅获得尊重，
他不单止获得尊重，
他更受到外在形式的一个尊敬，
他也都会受到外在形式的尊敬，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们的权利，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都要注意我们的权利，
我们这些如果过于 注重这个权利，
如果我们过于注重这个权利，
我们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反感还有愤怒的，
我们可能会令到人的反感或者愤怒，
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别人都有期望，
很多时候我们对其他人都有期望，
就是我们是觉得这是他应该的义务啊，
我们觉得这个是他应该有的义务，
这个期望啊，
这个期望呢
会因着对方的那个言谈，
会因着对方的言谈，
因着他的责任，
因着他的责任，
我们就思想里面产生了很多的假设，
我们的思想就会产生很多的假设，
我们甚至认为是对方欠了我的，
我们甚至认为这些是对方欠了我们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小朋友，
一个小朋友，
小的时候妈妈每天帮他背着书包上课，
小的时候妈妈时时都背着书包同他上学，
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
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
妈妈就告诉他你要自己背这个书包了，
妈妈跟他说你要自己背回个书包了，
可这个孩子不懂事啊，
但这个孩子不懂事，
他认为背书包是妈妈的责任，
他认为背着书包是妈妈的责任，
所以他非常生气他的妈妈，
所以他非常生气他妈妈，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孩子的责任，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孩子的责任，
但他对妈妈的责任，
但是他对妈妈的责任，
他就产生了一些的假设，
他就产生很多的假设，
就是我们说的期望，
就是我们讲的期望，
他认为呢是他的妈妈欠了他的，
这个他认为这个是他妈妈欠了他的，
当他的妈妈达成他的愿望的时候，
当他妈妈达成他的愿望的时候，
他没有表示感谢，
他没有感谢，
可是当他的期望没有被满足的时候，
他当他的期望没有被满足的时候，
他就在那边发脾气了，
他就在那发脾气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对别人的期望，
我们对别人的期望，
比任何的东西都更能够伤害彼此的关系，
比任何东西都能够更加容易 伤害彼此的关系，
特别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特别是在家庭当中，
因为我们对家人有期望，
因为我们对家人有期望，
我们的期望多过对其他的人，
我们对家人的期望多过对其他人，
当某一个人达成了另外一个人的期望的时候，
当一个人达成某一个人的期望的时候，
这个获益者他没有表示感谢，
那个获益者没有表示感谢，
他甚至认为是他欠了他的，
他甚至认为是另外一个人欠了他的。
反过来说，
反过来讲，
一个某一个人的期望，
某一个人的期望，
如果他并没有被满足，
如果他并未有被满足，
抱期望的这个人呢，
抱有期望的这个人呢，
他的内心里面就很容易产生了怨恨，还有甚至是苦毒，
他心里面就很容易产生怨恨，甚至是
苦毒，
苦毒，
他觉得自己不被爱了，
他觉得自己不被爱，
他甚至觉得自己被欺骗了，
他觉得自己被欺骗了，
因为我们对家人的期望，
因为我们对家人的期望
往往多过对于其他的人，
往往多过对其他人，
我们跟家人的相处，
我们跟家人的相处
就很难，
就很难了，
我们往往呢跟家庭以外的人相处反而容易一点，
我们往往跟家庭以外的人相处 反而容易，
期望，
期望
往往使你所爱的人，
往往使你所爱的人
变成一个囚犯，
变成一个囚犯，
那要消除对方在付出和服侍中而有的喜乐，
要消除对方在付出和服侍中有的喜乐，
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焦点能够转移到神的身上面，
令我们能够将焦点转移到神身上，
从人转移到神的身上面，
从人转移到神身上，
我们对他的期望，
我们对他的期望
其实呢可能真的只有神才能够 给的东西，
可能真的只有神才能够给他，
那因此呢家庭和睦，
因此家庭和睦
是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的要诀的，
是有一些基本的要诀，
首先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首先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把我们的期望跟权利，
我们要将我们的期望和权利
首先交回给神，
首先交回给神，
而且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应尽的责任，
而且我们要注意我们应尽的责任，
当我们把期望交给神，
将我们将期望交给神，
那意思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就大大加强了，
意思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就大大加强，
我们会因为仰望神，
我们因为会仰望神，
会感到我的需要被满足到了，
感觉到我们需要被满足了，
大卫在诗篇62篇第五节这样说，
大卫在62章第五篇这样说，
他见证了这样一种很特别的关系，
他见证这种很特别的关系，
我有两个翻译本要读给大家听的，
我有两个翻译本要读给大家听，
一个是和合本，
一个是和合本，
他说我的心呢，
他说我的心啊，
你当默默无声，
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另外一个新译本是这样说的，
另外一个新译本是这样说，
唯独等候神，
唯独等候神，
我的心才有安息，
我的心才有安息，
因为我的盼望，
因为我的盼望
是从他而来的，
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把我们的期望交回给神啊，
将我们的期望交回给神，
其实还有一个好处，
其实很有好处，
就是使我们能够以一个客观的态度，
能够令我们以一个客观的态度
来看待我们每一种的期望，
来看待我们每一种的期望，
往往我们就会发现了，
往往我们就会发现
自己的期望
我们的期望
其实并不是那么样的准确，
其实并不是那么准确，
甚至有时候我们的期望并不合乎圣经的，
甚至有时我们的期望并不合乎圣经，
所以在今天结束之前，
所以在今天结束之前，
我要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我要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安静的想一想，
安静地想一想，
你最近生气的时候是什么原因，
你最近发怒气的时候是什么原因，
好吧，我们现在闭上我们的眼睛，
好，让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
然后呢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
然后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生气是因为我的什么样的权利被侵犯呢，
我生气是因为我什么的权利被侵犯，
第二个，
第二个
还是没有达到，因为没有达到我的期望呢，
还是没达到我的期望呢，
第三个。
第三个。
现在我要把什么样的权利跟期望交给神？
我要将我嘅咩嘅权啊期权利同埋我嘅期望交俾神。
我对对方有什么样的责任我没有做到呢？
我对对方有什么的责任我还没做到呢？
我应该如何回应让我愤怒的事情？
我应该如何回应令我愤怒的事？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我是否需要学习欣赏对方呢？
我是不是应该学习欣赏对方呢？
好，你可以张开你的眼睛了。
好了，你可以打开你的眼睛了。
希望这些问题呢，我们有想过。
希望这些问题我们有想过。
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应该怎么做。
让我们的心明白应该怎么做。
那在二十一节呢，也告诉我们。
在第二十一节咧，亦都话俾我哋。
他说我们要以温柔的心，
话我哋应该以温柔嘅心，
领受神栽种的道，
领受神栽种嘅道。
这个道能够救你们的灵魂，
呢个道能够救你哋嘅灵魂。
温柔的心，
温柔嘅心。
以前我们曾经讲过，
以前我哋曾经讲过。
主耶稣呢，他也是非常温柔的。
主耶稣佢亦都系非常温柔，
而且圣经说他温柔谦卑。
温柔讲佢系温柔谦卑。
温柔呢，不是这个意志很软弱或者很消极的人。
温柔并唔系话意志软弱或者系消极嘅人。
温柔乃是指到受约束的一种的力量。
温柔乃是一种受约束嘅力量。
它是指到一个个性性格非常刚强的人。
佢系话一个个性非常刚强嘅人。
但是他能够约束自己能力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他能够约束自己能力的这样的人。
温柔的人呢，不是没有主见的人。
温柔的人不是没有主见的人。
温柔的人，
温柔的人
是把个人所有的权利，
是将 个人所有的权利、
期望、
期望，
还有他的财产都交还给神，
还有他的财产都全部交还给神。
因此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愿意2020年的开始，
愿2020年的开始，
我们重新立志，
我们重新立志，
要做一个温柔的人，
我们做一个温柔的人，
让神很自由的在我们的身上面，
让神很自由的在我们身上面，
透过我们来达成他的旨意，
透过我们来达成他的旨意。
但愿我们的生命，
但愿我们的生命
能够成全神的意，
能够成全神的意。
下一次有事情的时候，
下次有事的时候，
特别那些让我们愤怒的事情，
特别是那些让我们愤怒的事情，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跟主说，
我们跟主说，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
使我快快的听，
使我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地说，
慢慢的动怒，
慢慢的地动怒。
今年也是